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习近平日前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重提共同富裕和资本监管，强调呢要设立红绿灯，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习近平在讲话中一口气提出多种监管形式和措施，包括依法监管、公正监管、源头监管、精准监管、科学监管、属地监管、行业监管、金融监管、外资监管、竞争监管、安全监管等综合监管的协调联动，让资本和市场感受到阵阵寒意。此前，中国政府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曾释放一系列稳定市场的资讯，包括对去年以来针对多个行业的强力监管进行松绑。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计划暂停对科技公司的监管行动，承认政府强力监管对民营企业造成不利影响，导致封城清零下愈发暗淡的经济前景。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迷恋政府对资本的强力监管？共同富裕和资本监管会不会卷土重来，定于一尊，将把中国经济引向何方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经济步履维艰，习近平为何再挺监管？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邱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另外文教授您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好的，另外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持许波先生好，东北大学的那个邱教授好，然后听众们好。
好，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4月29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话呢，表达了与近日以来这个中国政府释放的信息不同的声音。有人用心计算过啊，他在讲话中呢提到监管20多次，提及11种监管形式的协调联动，这不同寻常。观察人士认为呢，习近平一段时间之后高调的这个强调政府监管，恐怕不是他一时兴起或心血来潮，而是代表了他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声音。我来请教波士顿的邱万军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篇讲话呢？
好，谢谢主持人。那首先呢，我们要稍微深看一下习近平他的谈话内容。他主要的讲话内容主要在强调，中国将严厉打击与资本无序扩张和平台垄断有关的这种各种的腐败的行为，加强监管，然后降低这个社会经济可能会带来的这种危害。另外呢，同时又强调说要改善经济开放，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来中国投资，鼓励中国国内的企业来外出去投资。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思考一下，他讲的这个习近平所强调这些事情，在逻辑上和政策上是不是有一致性？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美国的传统基金会他所做的全球经济自由度分数和这个排名。目前全世界有7个国家被这传统基金会他在2022年评为完全自由国家，这7个国家依序是新加坡、瑞士、爱尔兰、新西兰、卢森堡、台湾和爱沙尼亚。那美国和英国在这个排名当中排到24和25名，是属于大部分自由国家，那分数在79.9分到70分之间。那传统基金会它这个排名其实已经做了将近快30年，那有一定的公正性，而且它是根据不同的指标去排名。那中国是属于被归类为是压抑经济自由的国家，那它的排名在全世界是158名，那跟中国排名最接近的国家包括刚果、苏利南、赖索托和赖比瑞亚。 各位可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反差。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或第二大的经济体，那无论我们是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可是呢，它在这个所谓的基础建设上面，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方面呢，却是有相当大的问题。譬如说，它的法治、财产权的保障、政府的诚信、司法的效率，哦，这都是有着很大的问题。特别在2022年，政府的财政健康的问题出现一个很大的红灯，也就造成中国的分数在这个2022年大幅下降的一个原因。另外，投资自由和财务自由几乎也是这个全世界垫底的情况。所以就客观环境来看，中国所要的可能恐怕不是要更多的管制，况且管制通常来讲是政府在这手伸进来。那我们可以再看看2022年5月最新的标准普尔它的这个国家的信用评等，那中国现在目前评在A+A+的阶段，跟日本是评在同一个阶段。那美国和台湾目前是两个 A+，那全世界最高信用评等的是3个 A， 可见中国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要有更多的一个监管，而是说怎么样提升现有法令的一个品质和执行的品质。
好的，那么的确如邱教授所说啊，很多人不太理解，中国呢是个不自由的经济体，它急需经济上的松绑，但是习近平却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看看为什么这样啊，我们在接下来讨论中会涉及这些问题。习近平的讲话呢，似乎与媒体报道的中国政府和高层最近释放的一些资讯不合拍。面对越来越明显的这个经济下行压力，我们看到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开始系统的纠正习近平围绕共同富裕提出来的一系列政府监管和运动性治国的措施。南华早报和华尔街日报呢，最近都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政府即将推出为政府强力监管进行松绑的一些具体措施。那么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习近平的讲话是否意味着中共高层的风向又变了呢？他力排众议，定于一尊，是不是要将这个不惜代价的实现他的所谓初心呢？
我觉得呢，从习近平的他的心态来说呢，他认为就是说他是世界上是离不开他的，中国也离不开他的，所以呢，他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失去对中国的控制，那么所以呢，他就非常的强调要去管一切，这个资本市场只是一个方面，它是全国的所有方面它都要管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我倒并不是很奇怪啊，他为什么提出那么多的监管啊什么的，那么就反映他的心态，就是说他什么东西都想自己管。那么至于他的初心呢，现在大家都非常不清楚他的初心到底要什么。那么是要做皇帝呢，他的那个是要真的是要实行共产主义呢？因为跟我们现在讲的资本市场这种东西跟共产党是格格不入的。就是说为什么世界上至少从那个90年代初以来呢，大家说啊，你要搞资本市场，那么我们来帮助你建立起来，是因为相信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会放弃共产主义。如果你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要那个实现那个所有财富的那个所谓共产化，那么这个资本市场绝对不是中国应该搞的东西。所以这是首先要讲清楚的，就是说以后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自相矛盾的提法，他又要搞资本市场，又要去把那个共同富裕啊共产主义那种理想，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它本身就是要打倒资本家，打倒资本的拥有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的矛盾是永远会存在的。
好的，那么 文教授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究竟习近平的初心是如何？很多观察人士看出来啊，他不是不想走毛泽东的道路，而是鉴于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社会这个基础他已经做不到了，但是他内心的确呢，他是有一种哈这个感叹，就是他不是说他不想，而是说呢他不能，因此呢这可能解释了目前他为什么这个在邓小平的经济基础上他要走毛泽东的那样一条道路啊。我们接下来讨论当中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我们谈到对资本进行强力或者系统的监管，习近平他没有标明他要监管什么样的资本，但是不难看出他的矛头指向呢是这个私企和民营资本。习近平去年下半年以来出重手治理资本的无序扩张，整顿教培呀、房地产市场啊，都已经被事实证明呢，对经济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当前经济出现的下行压力呢，这个原因除了过度严厉的封城清零和国际大环境恶化之外呢，就是政府对民营资本的领军行业、领军企业进行强力监管的结果。这实际上已经是经济业内人士的一个共识。请教邱教授，难道习近平看不出来这个问题，还是他另有所图呢？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好。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优秀的经济学家非常多，另外在海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华裔经济学家，相信这些人呢都很愿意与中国政府贡献一些他们自己的所学专长和他们的意见，那探寻可行的方法和政策。那在多年之前呢，中国政府就开始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引起各方揣测中国现在目前最高领导阶层他们真实目的可能并不是单纯的解决经济的问题，而是有可能社会上或政治上的这些考量。那在此呢，我不做多加揣测，但是呢我可以从几个观点来分析。第一个，如果我们来看中央政府占国债，中央政府国债占国民生产毛额GDP 百分比做一个国际比较，这个图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从2014年开始整个政府负债的情况是大幅的上升，这个政府国债，中央政府国债占 GDP 的比例从 40%， 2014年到上升到 69%， 2021年的年底。那其他亚洲附近的国家，譬如说南韩啊，是也是属于所谓的开发比较近期的以开发国家，是跟中国一个很好的比较的国家，它是上升了差不多12%啊，从39%上升到51%。那台湾是从37%降到27%，不光负债这个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哦。那美国是全世界这个比较例外的国家，它上升了到也是29%，是从104%到上升到133%。那可见，可能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说，因为这个中国的政府负债实在太严重，那也就是反映的说，为什么在这前面的这个传统基金会，它评估经济自由度的问题上，中国政府财政只有得到11分啊，从100分当中得到11分而已，那么政府负债持续的扩张，远远高过其他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第二个就是说，整个金融体系它坏账比例偏低，在2013年，全体中国的金融机构坏账比例大概是1%啊，那到2021年上升到1.84%。各位可以想想看，1.84%是什么意思？就是整个中国金融体系大概目前放款差不多27.5兆美元。那换句话说，这个坏账就是5000亿美金的坏账。那我可以给各位再看一个参考值，就是 台湾这个负债比例呢，这个坏账比例是0.21%，是中国的1/9而已。那第三个呢，中国其实并没有所谓资本无序扩张的这个问题，而是主要是呈现是中国的资本没有适当的管道可以去投资，因为这个资讯不够透明的情况之下，一般人为了避免风险，如果大量的投资在不动产，那阻碍着这个产业的研究创新，再加上中国的外汇管制比较严格，那人民币受到相当的这个人行相当的干预，也就是造成说在这个经济自由度的评比上面，像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财务自由，这些自由度全部都是属于垫底，只有拿到20分。所以这个其实中国政府应该是要思考，管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好的，那么这个邱教授呢指出了2014年以来的列举了一系列经济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呢，习近平治理下的这将近有十年了，那么2014年开始呢也将近有这个八年了。这个八年时间来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好像呢正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中国实际上是在吃这个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或者40年的这个红利，也就是说让中国大陆的一种说法叫吃老本，我们看看还能吃到多久。习近平监管的对象呢，主要是互联网领域的这个高科技民营企业，也是最能代表中国科技发展和盈利最高水平的民营领军企业，比如像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美团等等。正是这些企业被习近平视为资本无序扩张的典型，成为主要的监管对象。结果是什么样呢？不难预料。到2021年底，腾讯继阿里巴巴之后跌出了全球十大市值公司，全球十大市值排行榜再无中国企业。我来请教文教授，有人说习近平他仿佛跟中国民营资本的领军企业有仇，因为民营企业有违他的初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刚刚提到，就是一个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国家的情况下，其实发展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你是既然是要回到初衷，那么你就要打倒资本主义，那么资本市场实际上就是你也应该首先取消的东西。这因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共产党接管那个大陆以后，他实际上很快就把上海的这个资本市场就取消掉了。那么他现在要搞这个资本市场呢，当时是因为大家以为中国会逐渐的向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嘛，但是现在看起来只要是习近平这种思维啊，是掌控了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指导，那么说实在话，这个资本市场本来就是很畸形的。那么好比说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银行是完全可以允许私人来经营的，那个你像美国那个主要的银行全是私有的，那个各国也都是这个情况。49年以前的上海啊、北京啊，也是以私人银行为主的嘛。但是这个在中国就是基本上就不可能。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情况下，他实际上非常恐惧有另外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可以是一个资本市场这个形式，也可以是一个大银行这个形式，对吧？或者是互联网的巨头这个形式，就是他变成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向他挑战，所以他现在要不惜手段的，甚至牺牲经济增长这么为代价来控制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文教授，我再请问我再继续我们这个话题，我再请问您一个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呢，他在这个政治局讲话当中呢，他也明确指出，他说资本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局限性，那就是逐利 它就是追逐利润啊这样一个局限性啊。因此他认为在中国呢，这个资本不限制啊，不监管不管控是不行的啊。中国许多这个经济学家呢，官方啊、舆论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认为呢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不光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个要进行对资本进行监管，就连欧美的一些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也对自己的资本进行这个反垄断这方面的监管，因此监管是必要的。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监管的这个字本身它是中性的那么就是所以美国它也有监管这个资本市场啊，银行这个机构啊。那么但是我的看法呢是，你逐利肯定是资本的一个本性，那么而且是应该让它放手，让它去可以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好比说我举个例子，马斯克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资本家，他那个是肯定是逐利的。那么中国呢又把他请到中国，然后呢实际上是就是怎么的，就是给他有低息的贷款，然后大面积的土地，这土地都无几都是不要价钱的，就给了他们让他来建厂嘛。所以呢就看得出来，就是中共他需要的时候他对资本家也是进行各种优惠的。那么他现在担心的主要是互联网，因为他是涉及到一个信息的传播嘛，然后呢他又可以涉及到整个一个巨大的中国市场嘛，所以他积累那个财富很容易嘛。那么确实就是几个互联网的巨头的那个资金额是很大的，但是呢现在对他们的限制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这是中国少数几个有希望成为世界型的这个大企业的，对吧？你像马斯克他现在就是一个世界型的，他说那个外层空间一直到那个地面上的那个电动汽车他都可以生产，
对。
所以呢当然在中国就不可能出现这个事情，所以其实中国现在这个政策肯定是限制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育，然后呢民营企业的成长。
好，那么正像习近平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就是说呢监控资本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个政治问题。正是由于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不忘初心，我们才看到自他上台执政以来，尤其是进入他第二个任期以来呢，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的改革开放以来未曾见过的一些事情。那么就在前不久，上海以及中国许多城市封城清零，国内外供应链这个断裂的这个局面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推出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宏伟规划，希望以此来规范和干预市场的不正当行为。一般观察人认为呢，这个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这个宏伟规划来看呢，人们不难看出这应该是习近平的大手笔，不可能是李克强以及任何其他人的主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就是从国务院的，特别是那个李克强的角度呢，他关心的是就是经济的实际的增长率、就业率，对吧？等等，所以呢，他是要关心这些。那么前一段时间的所谓的那种用那个党的那种办法来管那个资本啊，这个是不符合那个市场经济那个原则的，他是用政治来干扰这个资本市场的他的自身的有序的扩张，那么肯定是影响到那个经济。那么里面表现为什么？就是外资纷纷要撤离，然后呢，那个民营企业纷纷要把自己的这个财产啊转移到国外，然后要移民等等。那么当然，你从国务院的角度来说，他当然是比较担心的，因为这是民生，对吧？这是那个就业，这是等等的问题。当然，我已经讲的是习近平的考虑，他首先的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地位的巩固，以及二十大他能不能连任，所以呢，他是现在是就是又很焦虑，就是说他觉得什么地方要失控了，他时刻处于这种焦虑之中，所以呢，他肯定是又会用这个政治这个挂帅的办法啊。 来干扰一下。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不能离开习近平的初心来讨论我们的问题。说到习近平的初心，我们就不能不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考察他为什么迷恋和醉心于对资本和市场的严加管控。有观察人士说呢，他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以降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好像都不太一样，他对市场和民营资本有一种深刻的疑虑和戒心，对于市场规律表现出呢跟毛泽东一样的轻蔑。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中国政府正在考虑推动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向政府提供这个叫 1% 的股权，并让政府能够在企业决策中发挥直接的作用。邱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如果说中国政府真的想要做这个举世无双的一个举措的来讲的话，那大概就会更严重降低中国国内的投资意愿，而且会把国外的投资人通通吓跑。各位不要小看这 1% 的政府股权，但是在决策的时候，企业内部就会产生所谓的寒蝉效应，因为大家就会看说这个代表政府甚至代表党这些股东他是怎么投票，那所有的投资人就必须朝向迎合政府股东投票的方向，最后是扭曲了所谓的企业的决策。所以政府在一个合理的资本市场，他该做的事情是提供合理公平的竞争环境，要规范这些制度，避免产生所谓的外部性，然后根据法律的要求这企业承担他的社会责任。如果直接把这个手插到企业的这个经营决策的当中，会大幅的降低企业的盈利效率，最后会扼杀了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创新投资的意愿。
好的，那么邱教授，我再请问您，大家这个中国的资本市场最担心的就是共产党在几十年之前做过的一件事，叫公私合营。那么有人就从这 1% 的股权当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危险的趋势，您怎么看？
公私合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乌托邦所产生的一个制度。因为所谓公是最后是由政府来做一个决策。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任何的企业，如果任何的business 它如果是政府在营运的话，它效率绝对会差，而且到最后会变成这种资源的这种资源配置的扭曲。实际上是应该要让民营企业、民间的这创新者，他根据法律，我再强调一次，你定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让企业家去遵守，那他该尽的企业责任，他该负的社会责任，那其他的政府尽可能是不要管，这样才会提高整个生产力。
好的，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他在讲话当中还把资本监督和共同富裕联系起来称呢要正确的处理资本的利益分配问题，要坚定不移的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有人就担心，也可能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停顿之后，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和资本强力监管会卷土重来。我们今天时间呢已经到了，恐怕这些问题呢没有时间来进一步讨论。我们今后再找一个时间，请两位专家呢进一步就这些问题来发表意见。好。两位专家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